敬拜赞美，
那在人的国中掌权的上帝，又是用救恩要我们与上帝和好的上帝。上帝爱我们，爱我们是爱到底，甚至无有任何人碰着我们的，上帝都看为碰着了他自己眼中的同人。让我们就认识明白接受上帝这一份无条件的爱和测不透的丰盛的爱，让我们众人就在这爱中不断地更认识我们的上帝和他永恒的心意。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愿意你接纳我们心灵的颂赞和献情，听我们的祷告，是奉在人的国中掌权的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讲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又讲了以色列人归回那个情况，就是以色列人怎样去回去应许之地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有重建圣殿，是怎样重新遵守律法，又回复祭司的圣职。而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是能够在本家本地建立家园。但是我们综合到这次归回，其实是一个启动，究竟几时才是真实的归回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归回了应许地之后，以色列尚未复国，而当时只是在一个殖民地的身份来到去在这个应许地度存在，是殖民地的身份，还未有地的权利在这里，因为未复国嘛，未复国就没有地权了，还有大卫的王朝都未恢复，所以这个是亦都很重要的一件事。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要拿回地，要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恢复大卫的王朝。在他们最初归回的时候，虽然是重建圣殿和重建圣城，但大家知道主后70年亦都应了耶稣基督的预言，是圣殿被毁，到今时今日还未有圣殿，圣城亦都是成为今日中东争取的对象，就是耶路撒冷城，就是这个圣城成为中东争战的理由和争取的对象。今日会逐步讲关于在个旧约圣经里面怎么预言了这个以色列人真实的归回，然后以色列人真实的归回之后就会真正地复国。虽然现在是复了国，1948年以色列是复了国，复了国又怎样，得了地权又怎样，周边的阿拉伯的国家是不承认他们有这个地权。跟着是要讲旧约的圣经那个预言的里面是讲到那个终极圣城的结局，还有最后大卫王朝的实现。有一样极其之重要的个关键点，就是究竟以色列家几时全家归主。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亦都是在上帝永能和神圣里面是已经定下了这个终极的时间表。不过一切都是按上帝在旧约在圣经里面已经预言了所有安排是逐步的发生。在这里
要提提
在利未记讲过的有关于以色列的地为什么又会有禧年啊，逢是就是七个安息年之后第五十年就是禧年，就会卖了这地又要归回原主啊，又可以赎回啊，就是说明一样东西，地不可永卖，永远卖得，因为地是属于上帝，而地永远是属于上帝的。其实是一个很大隐藏了的提醒，就是给以色列人知道这块地本身的重要性，不是他，是上帝，地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喜欢给谁就给谁。我们的上帝是在人的国中掌权，上帝喜欢给谁作王就给谁作王，上帝兴起谁个就兴起谁个。所以地不可永埋是属于上帝，亦都是要让以色列人珍惜那地。不过以色列人没有珍惜到，当日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作王之后，波斯王塞鲁士就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咁以色列人喺当时应该系主前537至538年归回到翻应许地。当时佢哋嗰个归回应许地，其实只系以色列家一个归回嘅启动啫，系上帝第一次嘅应许，佢哋归回应许地，亦都系按上帝嘅应许嚟发生。原来这个归回其实只是一个启动，是启动终极的归回，真正终极的归回是以色列国全家归主。所以呢，自从约珥主前538年以色列人归回应许地，其实到今时今日还有以色列人陆续归回。以色列人归回了之后，零零星星是有同附近的地方的人呢是不断是有争战的，大家常常都在抢这个以色列地，又抢耶路撒冷，去到有一个叫做马加比的争战，就是主前16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安提阿伯，他就进驻了耶路撒冷，污秽圣殿，将猪来献祭在圣殿的祭坛上高，先至兴起到有马加比争战，跟住就到罗马嚟到去接管咗呢个犹太地，系直至到耶稣嘅日子，其实系不断有争战。去到主后70年，第二个圣殿被毁，因为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以色列人又再一次系从佢嘅应许地系分散到去列国，直至到以色列人复国。但是是最多人归回，其实是主后1897年的，是那时候有一个叫以色列人的宣言，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意识，有一个复国的会议呢，就掀起了一大堆呢以色列人是世界各地是这样陆续归回。去到1948年复国了之后，才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咧歸回，所以去到2015年咧，嗰個人口統計咧係歸回咗嘅以色列人係有約莫係840萬，但呢啲數字係冇意義，因為我哋根本都唔知道總數有幾多嘅猶太人。當然比起主前500多年前最初歸回嘅時候嘅係已經多咗好多啦。根据尼希米两根的以斯拉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都是得过 幾萬人嘅啫嘛。所以呢個840萬人個數字係唔係咁
具
準確意義，但係仲有只係1/3到係屬於以色列人，係1/4仍然係屬於外邊嘅人。在1897年第一次呢，以色列人他自己籌備有一個呢叫復國的會議的，所以西天起呢很多以色列人呢就回到以色列地。而1914年，自從這個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後，其實中東這個地方呢是交了給英國代管的。而英國當時有一個叫巴爾福將領呢就說，這個地都是不如是屬於以色列人的，不如給回他們吧。所以呢就有一個叫巴爾福的宣言呢，就說決定是承諾是將這塊地給回以色列人，讓他們重建家園。去到1947年的時候，聯合國正式投票的時候是同意呢，第一原來不單止給以色列國復國，而當時還同意在巴勒斯坦這個地上呢建立兩個國家。這個就是問題發生的根源，一個就是以色列國，一個呢就是阿拉伯國，那就很複雜的問題。而一路以來耶路撒冷的管理權都是聯合國特別管理的，直至到決議定了之後，英國呢在1948年5月呢是撤出，是離開這個巴勒斯坦地的時候，然之後以色列即刻第二日就宣布復國。一宣布了復國之後，那當然啦，就地權就屬於以色列，但是在這個復國的過程裡面呢，那個地呢是極具之爭議性。個理由就是根據聖經應許地數次更換主人，所以引發到今日地權之爭是怎樣呢？約莫主持1500年，就是迦南七族佔據著這個迦南地嘛。但是約莫在主持1500年之後，至到主持600年以色列立國，以色列佔據了巴勒斯坦地，而佔據巴勒斯坦地是根據上帝和亞伯拉罕的約，根據上帝和亞伯拉罕的約。之後呢，因為以色列和猶大國他們不遵守上帝的約，又向別神燒香，所以惹動上帝很大的憤怒，上帝就按約所寫下的將他們呢從巴勒斯坦地趕離開的。所以呢以色列就被稱為亡了國了，然後以色列人就被掳離開這個應許地，是按約，是按上帝和亞伯拉罕和其他列祖所立的約來到推行。但是因為上帝的慈愛、上帝的守約、上帝的信實，亦都在主持538年到馬代波斯塞魯士作王的時候，就容許以色列人歸回重建聖殿和聖城了。但是歸回尚未復國，只是殖民地的身份是在該地居住。到約莫主後132年，羅馬帝國當時趕了是被掳歸回那些以色列人，是離開應許地，所以當時那塊地方是叫做敘利亞巴勒斯坦，中東那塊地方叫敘利亞巴勒斯坦，所以也有很多巴勒斯坦人聚居在那裡直至到如今。所以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底下，我們看到應許地是有幾度轉換主人，所以遺留了在這個巴勒斯坦地很多歷史、宗教、文化和很多民族的因素，是互相是成為一個形成一效的衝擊。 巴勒斯坦地是有几咁复杂的人种在当中，因为以色列人口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是很大的比数，亦都是为什么联合国去到1947年的时候有那个议决声明，就是这块地哇大部分就是以色列人，哦，大部分有阿拉伯人，咁不如就呢笪地分为两个国家啦，亦都系咁嘅理由嘅。虽然直至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啦，得翻部分嘅土地，地权系有啦，但系其中系被好多巴勒斯坦人系占据咗噶。如果大家睇一睇现今中东嘅地图，同埋十二支派嗰个分布图啦。亦都係即係上帝與以色列人立約嘅，而佢哋入迦南嘅時候係十二個支派所佔據嘅地方嘅。同兩個地圖比一比較嘅時候，地圖上約旦河東嘅地方今日係唔係屬於以色列，只係有約旦河西嘅地方。但咧要注意就係呢個約旦河西嘅地方咧。就是原来很大的地方，亦都是主耶稣基督当日福音书所记载耶稣基督足迹的地方，完全在撒旦的地方名叫做西岸。而这个西岸今日是被巴勒斯坦人霸占了，虽然是在1967年有一个战事里面是拿回，但是以色列话就拿回，又是很多敌党很多反对，形成很多次的圣战发生的理由。所以呢今天的以色列国是绝对是未拿得回上帝所应许的地。在1948年5月15日复国之后，地图不完整，地图是极之不完整，因为根据联合国议决声明，虽然不至到一半一半瓜分，但是即是差不多以色列都是得到一半到的，是不是攞晒整个中东那个巴勒斯坦地。但是自从这个以色列国一复国之后，周边那些咁嘅阿拉伯国家调戏就不顺啦，不承认以色列立国，不承认以色列得地。这个问题很大的，因为不承认你复国的话你就没有地了嘛。所以在1948年到1949年是第一次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争战来的，而在这个争战里面是失去了耶路撒冷的老城的东边，是失去了的，被约旦拿了的。约旦和西岸就纳入了约旦的领土，即是说以色列在那时候就失去了西岸，失去了西岸之地。自从之后呢，这个阿拉伯那几个国家呢其实有五个，就是埃及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是时常是发动圣战来入侵以色列。去到1967年阿拉伯国家又继续是发动攻势，但是很奇怪，以色列在6日的里面就已经不止控制大局，还在6日之后是奇妙的是得着了很多的土地，而这些土地是多到是比他复国时是大5倍的。以色列首先是拿回西岸，拿回这个加沙地带、阿拉伯半岛、哥兰高地，是拿回这几大地方，最重要的整个耶路撒冷拿回。在那次以色列是拿了这么多的地图的，当以色列一拿回的时候，拿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一个空降的散兵第一个踏足耶路撒冷控制回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之激动的时刻，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已经被外邦人霸占了是2500年有多， 是霸占了2500年有多。不过在这个1967年叫著名的六日的战争里面，虽然又是跟1948年复国一样，虽然摸到地，但是又是不得到阿拉伯国家不会认同，因为他是输家，亦都没有得到很多的国际的社会的认同。所以为什么成日好像令到以色列国都好像在孤军的作战里面？但是只是看过1967年的六日的战争，整班以色列人很被感动的。以色列人知道不是出自他们自己的能力，因为想想是这么多个阿拉伯国家是四边一起攻打他们，以色列人能够是很短的时间来到，不止是击退敌人，还霸占地区，已经是一个是相当之奇妙。所以以色列人都相信一切都是出乎上帝，一切都是上帝为当时的以色列国行了大事的。其实以色列已经失去了耶路撒冷这么多年了，是在1967年之后才将这个耶路撒冷正正式式归纳以色列的版图，全部的耶路撒冷应该很开心就是的。但有一件事发生是令大家不会明白的，就是原来6月17号之后10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将圣殿山交回给回交最高的当局，连我们外人都无法自相信，为什么这么辛苦这么奇妙，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而得着了整个耶路撒冷，包括圣殿山一方面，为什么以色列人自己十日后将我交回出来，对外人相当于惋惜，对今日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都觉得这么大的惋惜，这么难才拿到圣殿山，为什么又要交回出来呢？原来当时是基于很大的宗教考虑，政治我们不了解当时的压力是怎样，但是当我们一了解他的宗教背景呢，就令我们有些心灵有种难过。以色列人主要交出来的理由不是政治，政治只是交出来之后一个藉口，最大的一个宗教理由就是说他们当时没有足够洁净的祭司来上圣殿山，没有足够的洁净，是没有足够的利未人，没有足够的祭司，没有进行到他们写下所有洁净的仪节，所以他们不敢碰圣殿山，怕会这样得罪上帝。所以看到这个时候，这个心灵有一种惋惜。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么重要的要认识上帝，也都认识他的永恒心。所以今天是极其之重要，就是原来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永恒心意，不认识在旧约上帝已经显明了将会发生的作为。不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受亏损，连我们耶和华上帝的名都要被毁谤。我们真的要认真认真的小心，既然在这么惋惜的情况之下交回圣殿山，今天剩下被以色列人怀念惋惜，就是在哭墙那里。哭墙的名字又叫西墙，其实西墙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老城的里面的，而这一埲墙呢就是最近当日第二个圣殿的遗留的古城的墙的残存的部分，是不完整的。 呢一埲牆係當年最靠近聖殿嘅。其實呢埲牆係耶路撒冷老城啫，都唔係聖殿喎，但係都係叫一個遺跡，俾以色列人成為一個禱告嘅目標，希望日子快到可以再喺呢個聖殿山上高，係重建聖殿，甚至乎起第三個聖殿。究竟起第三個聖殿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雖然在聖經裏面也都給我們看到確實是會有這個第三個聖殿，在上帝永能和神聖裏面，究竟起第三個聖殿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我們了解完的情況之後就會知道，以色列人有一連串很出名的戰爭，這個部分呢是極度之重要的，就是在1980年以色列已經宣告了認定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國永遠和不可以分割的首都，是永遠和不可以分割的首都。但是1988年巴勒斯坦亦都有獨立宣言，又會宣布約旦河西岸啊，同埋加沙嘅走廊啊，又喺嗰度要建立佢個巴勒斯坦國，仲要當耶路撒冷佢首都，宣告巴勒斯坦國啫。嗰陣未立過，跟住正式1989年4月2日呢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宣布啦。又係成日都好似那個惡者喺度出一些挑引的說話來到惹動以色列國，亦都好像當日在希西家王朝的時候，亞述的王是怎樣來到去用說話是克制驚嚇以色列國。這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阿拉法為首，就是宣布了今次的宣布更厲害，要在以色列國土上高立國，而在以色列國土上高立國，然後還要以耶路撒冷做他的首都，即是說這個巴勒斯坦國他眼中有沒有以色列國先？沒有，不止沒有，還極其之是踐踏和鄙視。巴勒斯坦國還要宣揚要在以色列的領土上高來立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過去很多人奔走努力為了中東有和平，還有很多人為世界和平禱告，為中東禱告，亦都很多為以色列國情的局勢禱告。其實拯救上帝的子民，我們當然要依靠那獨一的真神，統管萬有的上帝來到拯救自己的子民。如果慢慢認識舊約聖經，在接下來大家了解了之後，我們就會明白世界和中東永遠不會有和平，是直照主耶穌基督降臨在千年國度裡面，由主耶穌基督成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才能夠整個世界有真正的和平。我們可以就按這個方向禱告，如果要祷告的就要按这个方向祷告。这个就是以赛书的62章1至4节，就是为锡安我们不要静默。锡安在圣经上高，锡安这个字很难解，原来它是解很多东西，代表很多东西。第一当然是代表耶路撒冷城，原来又代表以色列地，而又更加代表以色列的民族。所以锡安就是这个以赛书62章，我们要为以色列的地、以色列的民族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是直至到在中东这块地方是公义如光辉发出，是救恩如明灯照耀。这个是不是就是 在以赛亚书51章讲的，上帝的公义临近，上帝的救恩发出，跟着上帝大能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但是上帝的救恩是永远长存。虽然救恩是恩典，但是上帝的公义是永不废去。当真正的拯救临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公义光辉发出，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如明灯发亮。当时列国还要说这么多个国家一起现在围攻以色列，或者是跟他是对垒敌挡仇视，一切这些列国都要看到上帝的公义，所有列王都会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以色列国和这个地再不被称为撇弃的，又再不被称为荒凉的，是要被称为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反而就知道真正的祷告方向是什么。既然上帝都是以这个方向祷告，我们就应该以上帝的心同心，以上帝的心为心，来到用同样的方向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再临，快快的再临，是让以色列国是早日能够全家归主，让上帝的公义如光辉发出，救恩如明灯发亮，不单止在以色列家，是在整个世界。其实圣经也都讲了，究竟这些争战几时止息的呢？第一最重要，如果要以色列家全家归主，以色列全家归回，被上帝拯救，就是外邦人的数目要满了，所以我们要尽快传福音。第二，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有讲过，耶路撒冷真是要被外邦人践踏，是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又即是外邦人的数目是满了的日子。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亦都根据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个应许，祝福你的上帝就祝福他们，咒诅我们的上帝就咒诅他们。所以讲到先知说，他兼顾内一部分的内容，就是上帝斥责列国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上帝责备列国的经文多得很。第一，上帝就说你列国的谋算必归于无有，你想消灭以色列国吗？不可以，上帝建立的无人可以不住。所以耶和华上帝说了，要使列国的谋算归于无有，众民的思念要无有功效。在诗篇第二章，很多时候我来是讲是尼赛亚，但在这里亦都可以我来讲这个末日的情况，就是外邦啊，你做什么争闹呢？万民啊，你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现在的情况就是好像如同这里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一起商议敌挡上帝所拣选的。这个真的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所以终有一天，耶和华上帝是会怒中嚟会责备列国，惊吓列国，因为耶和华上帝先是真正在锡安的大君王，先真正是掌管锡安。咁呢度有一句好得意嘅经文，就系撒加利书第1章15节，耶和华上帝话：只是稍微恼怒以色列。列国就落井下石了，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上帝就说了，当他显荣耀的日子，就必然惩罚老弱 以色列國的列國，因為上帝在撒加利亞書第二章第八節，就是上帝說摸著上帝屬於上帝的人，就如同摸著上帝自己眼中的同人。看看當時以色列國他們所作的一切，真的不值得人憐憫，或者不值得接受上帝這份的信實、公義和憐憫。但是上帝就是上帝，是有那份的無條件的愛和測不透的愛，就是說摸著以色列人的就是摸著上帝自己眼中的同人。所以要小心，我們承繼了亞伯拉罕的約，藉著耶穌基督我們已經承繼了，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中東的秩序，其實我們要回到聖經，是一早已經預言了今天的情況了，就是在但以理書所說過關於你本國之民在末後的日子裏面保佑以色列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就會起來幫助了，因為當時有個大的艱難是從有國以來都沒有這樣，所以一系列的預言就交了給但以理，但是又叫但以理封閉了這本書，直至到末時，直至到末時，即是什麼意思啊？這個書卷是要打開的，直至到末時，即是本書會打開啦。究竟這本書是不是啟示錄第五章耶穌被殺的羔羊，是在天上寶座前打開那卷，不敢說。如果根據這裡這樣說，即是說這書封閉直至到末時，這書封閉直至到末時，在末時的時間就要打開的了。而根據聖經，原來耶穌基督來的時候就是末世的開始，可能嚴格來說這本書都應該是打開了。而當時在但以理書又有一個預言，就是巴比倫王尼布格尼撒一個蒙蒙影的大金像，就說他由頭到腳就有幾種不同的金屬，但頭是精金，胸膛棒臂是銀，肚腹和腰是銅，腿是鐵，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腳的部分是半泥半鐵。聖經說那腳趾頭半泥半鐵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在中東的地方，那個國那些國是半強半弱，就好像鐵踩雜了泥的一樣，而那些國民也是又踩雜了的，就是好像現在中東的情況雜亂不堪，而這班人不能彼此相合，就是現在現今中東的情況。所以看到這個腳趾的時候，就是這個中東的情況，很多國民人種又多，國民又多，勢力又半強半弱，互相彼此不能相合。而又是但以理書九章所說的，有關於本國之民和聖城，即是說以色列國，這個全部都是末後的日子。我們以前看過這個但以理所說七十個七，當受膏者被滅，就是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時候，即是說已經是六十九個七元，尚有一七。現在這個末後一七應該是還未是臨到的，是根據就一七之內有很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是在耶路撒冷城，是指耶路撒冷城的祭祀和貢獻紫色，其實在這句經文裡面已經是暗示了會有第三個聖殿，如果不是哪裡有祭祀貢獻的事呢？那這個呢是末後一七要發生的，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上帝的憤怒傾倒在亞含毀壞的身上，直至到鎖定的結局。當說到這個金像腳趾半泥半鐵的時候，其實跟著就說看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整个金像在倒塌。然后当列国仍然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是必另立一国，是永不败坏，这国也永远不归别人，反而还会打碎灭绝列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就是但以理书在第二章看到个金像，重点不在金像上，重点是一块非人手所作的石头从天降下打碎金像，是毁灭了列国的权柄，是毁灭了列国的权柄。然后就说必另立一国，这个就是大卫的王国，大卫的王朝咯。所以一早在以赛亚书已经讲了的了，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身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也治理万国，还会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从今时直到永远。是由耶和华上帝为这事大发热心，必成就这事。在这里看到到时是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复兴。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他所作的一切的事，上帝说了就必然成就，是上帝要造成他的功，记住是上帝的功，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以色列国应该以有这位至大至能至可畏的上帝成为他们的上帝，应该感到骄傲和感到恐惧，因为上帝会按自己说的说话定了个谋略，也可以讲到上帝永恒的心意，来到按部就班来到去作成上帝的功，成就上帝的事，而不靠势力，不靠财力，是单单靠主自己的非常的功，奇异的事来到作成一切。敬拜赞美是作非常的功的上帝，也为你的子民作成非常奇异之事的上帝，让我们众人更认识救赎我们的上帝，也让我们众人更加认识公义和救恩一同发出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统管万有，而上帝必大发热心，为他的永恒心意作成这功。我们所求的就是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上帝，更以上帝的心为我们的心，也带着荣耀的盼望等候上帝永恒的心意，荣耀的成就。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至大至能至可畏的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